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十二章。十二章是关于以色列人得迦南地，应当遵行神一切的律法，除去偶像，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按神律法的要求敬拜神。十二章一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样。一节的内容是浓缩的，在宣讲神的恩典。遵行神律法，首先要明白得迦南地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赐予，应许是神主动的发起，神主动的成就。应许在乎神，不在乎人。你也会在申命记反复的看到这个原则，神会先讲恩典，再讲你们要谨守遵行一切的律例典章。没有神的恩典，遵行神的律法就会陷入形式主义、道德主义、律法主义。这样遵行律法是重担，在重担之下的人不可能有喜乐、有自由。爱神，遵行律法，因为爱神，律法是不难遵守的。因为爱神，遵行律法的时候反而喜乐、轻松、有盼望。但是人不再爱神的时候，律法最小的一条也会成为最大最难的。十二章一节就是告诉我们，上帝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当他们得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完全的遵守神一切的律例和典章。神要求以色列人的生活要完全的圣经化、律法化。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四处的学习，也不是本色化，更不是国际化。什么叫本色化？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信主就把耶稣基督变成中国所敬拜的偶像，按照中国道德的文化标准去过生活，这叫信仰本色化。有人的信仰也国际化，90年代后或者200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教会呢也是快速发展，就到韩国教会去学习，到台湾去学习，学习本身没有错，但学习的地方错了，把教会的敬拜各种方式都变成韩国化、台湾化。这个不是圣经化，我们所有的生活是要圣经化，按真理生活，所有的领域要被神的话语充满。这样的信仰生活就是圣经化的生活，每一个领域要因着神的话除去那些恶的、丑陋的、与圣经相敌的、圣经禁止不允许的，然后还要按照圣经去积极的遵守圣经吩咐的、所教导的，这个叫圣经化。我们也从申命记可以看到，神让他的百姓要在每一个领域全面的遵行他的律法。 遵行神的律法的过程，就是神在他百姓中掌权的过程。百姓的顺服是神统治的彰显，也是上帝百姓爱神最基本的体现。爱神就是顺服嘛。二节，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神说，当你们得到迦南地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把那地的民赶出去，另外呢，还要赶出他们侍奉各样的偶像。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是流奶与蜜的地方。那里的流奶与蜜是需要以色列人去征服的，这个征服的过程就是按神的话语，把一切虚假的偶像赶出去，把堕落的民赶出去，在那个地方敬畏神，遵行神一切的律例，那个地方才会有流奶与蜜。我们今天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拥有更多的幸福感？人人都在追求幸福感吗？每一个国家都在吹嘘，我们的国家幸福感全世界第几位？啊，中国也说，我们的幸福感全世界第一位。幸福感，它是有条件的。幸福不会白白的临到，但是我们相信神爱我们，这样的福分是主动临到我们的。我们在成圣生活中如何拥有更多的幸福，拥有更多的喜乐，如何让我们现在的生活流出奶与蜜，生活充满喜乐和甘甜呢？就是除去我们生活中的偶像。生活中如果有偶像，生活就落在愁苦当中。敬拜偶像的人是愁苦的。谈到偶像，我们在想，到底什么是偶像？到底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假神？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就很容易成为偶像。若是想要哪一个事物，若是有怎样的盼望，就很容易成为偶像。有人盼望，我要有一个好的丈夫，这个好的丈夫慢慢的也会成为你的偶像。当你的丈夫不好的时候，配偶不理想的时候，你会陷入愁苦里面，因为你忘记了，结婚呀，是一个罪人和另一个罪人结婚，一个罪人和另一个罪人相遇，一个自私的人和另一个自私的人互相期盼，让对方顺服，让对方听话，让对方爱我。若是期盼有一个好的丈夫，越容易落在偶像中。当这个丈夫不好，配偶不改变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愁苦。有人认为，我要有一个好的家庭，我的家庭要幸福美满，每一样都合乎我的想法，也会成为偶像。偶像不单单像迦南地一样，他们有木偶，有柱像，有雕刻的神像，不但如此，越是期待什么，越是盼望什么，那个事物就在脑海中，在记忆里面，在每天生活中困扰我们，使我们愁苦，那个也会成为偶像。另外，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也会成为偶像。你认为现在什么最重要，那个事物也会成为偶像。敬拜偶像就落在愁苦中。你想要的，你看重的，你认为最重要的事物，它会左右我们的情感， 左右我们的思想，左右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生活的状态。它就是偶像。唯有敬畏神的时候，人才会远离偶像。唯有敬畏神的时候，人心中所想、所追求的一切偶像都会破碎的。堕落的人是打造偶像的工厂，这是加尔文说的。而耶稣基督的死是要断开罪的锁链，赐我们信心，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不再敬拜偶像，让我们去爱神。福音是把我们从偶像的敬拜的场地当中改变过来，使我们转向神，离开敬拜偶像的场所，离开敬拜偶像的工厂，断开罪在我们身上的掌权。我们今天所有的不幸福是因为偶像太多。你说感谢主，我家里一个偶像都没有。如果你认为我家里一个偶像都没有，你敬拜的偶像才多呢，因为你没有知道，不明白，许多的偶像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摆在那里的偶像，而是心里有太多的偶像。工作不是偶像吗？工作使你痛苦。金钱不是偶像吗？金钱使你痛苦。儿女不是偶像吗？儿女使你痛苦。丈夫不是偶像吗？妻子不是偶像吗？性生活不是偶像吗？自己身体健康不是偶像吗？最想要的、最看重的，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一旦那个事物令我们着迷，令我们痛苦，令我们失望，那个事物已经成为偶像了。神跟他们说呀，你们在迦南地要想享受流奶与蜜之地，要赶出偶像，把偶像除掉。不除去偶像，是不可能享受流奶与蜜之地。不赶出偶像，生活中怎么可能会有满足、喜乐，这一切不可能拥有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明白圣经，正确的解读圣经。律法的要求是爱神、爱人。爱神的人里面没有偶像，爱人如己的人也没有偶像，不会爱自己。敬拜偶像就是爱自己嘛，爱自己的人会幸福吗？不会幸福。爱别人的人是破碎爱自己的开始。人只有按神的律法生活的时候，人的幸福感会爆棚的，人的满足感会溢出来的。人只有敬拜神的时候，人才会远离一切的可见和不可见的自己所造的偶像。有人天天想着吃什么喝什么，吃那个食物无味，吃另一个食物也索然无味，这不是以杜甫为神吗？吃也愁苦。早晨醒来想着今天要吃什么，什么好吃啊，什么好玩，什么好用，这不是以杜甫为神吗？人的不幸福是因为偶像太多，人的不满足偶像太多，因为有偶像才不满足嘛。想要达到满足，但是现在的生活就是不满足，就愁苦、不幸、恐惧、不安，这就是偶像在作祟，偶像在里面，所以才会这个样子。我们的生活应该能够流出奶与蜜，我们的生活应该能够流出上帝拯救我们的恩典是何等浩大的那种状态。但是为什么没有啊？偶像太多了。偶像太多， 除去偶像，不是单单把那些铜铁砸掉扔掉，啊，那个是简单的。内心的偶像能除掉吗？除不掉。加尔文就是人心呀，是不断的制造偶像的工厂。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偶像，这些偶像改变我们的生活，把幸福之地变成痛苦之地，把拥有天堂味道的家庭变成了有地狱痛苦味道的地方。偶像真的是人自己发明、自己制造、自己崇拜、自己隐藏，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说神呐，真的很啰嗦，讲了很多遍，前面也提过，不要敬拜他们的神，说一遍就够了。我们的内心啊，像孩子一样，啊，我知道了，不要说了，我明白了。以色列人真的明白吗？他们不明白。我们看士师记，士师记以后的历史，他们真的不明白。随从迦南人、腓力士人、埃及的神，他们都敬拜，他们感觉好玩，感觉新鲜，感觉自由。耶和华没有偶像更好。他们的历史真的是充满敬拜偶像的历史。到了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敬拜偶像的。他们认为弥赛亚是军事的弥赛亚，没有想到弥赛亚是救赎的弥赛亚。他们认为弥赛亚是骑着高头大马，举着刀剑，跟他们说：“同胞们，我来了，我们马上就要推翻罗马的政权。”结果耶稣就骑着驴驹，没有拿着刀剑，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刀剑之下，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无法接受如此的耶稣，因为他们里面有偶像嘛。真的弥赛亚来了，创造主来了，他们不敬拜。以色列历史反复悖逆，敬拜偶像的事屡教不改，神的话语绝对不是重复唠叨无意义，因为人的耳朵没有被开通，人的耳朵发痒，人的耳朵塞了许多东西，对真理听不见，但是对于自己的益处、自己的需求，听得一清二楚，是敏感的。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迦南人敬拜他们的神，有他们敬拜的规范。他们的规范是随意的敬拜，在各个地方敬拜。他们的敬拜是按照他们的性子去敬拜，他们不要规范，不要规范就是他们的规范。他们在山上，在青翠树下，他们敬拜的方式就是彼此的淫乱，和庙里的祭司、女祭司，敬拜的人也是男和男、女和女乱来。他们用性来刺激，用性的混乱、乱伦来敬拜他们的神巴利。他们刺伤自己的身体，献上自己的孩子，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他们的敬拜简直是邪恶至极。一个宗教的好坏，就看他们对婚姻、对性的要求；一个宗教是否纯洁，看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就可以了。好的宗教对婚姻的要求、性的要求是很高的，坏的宗教、差的宗教，婚姻淫乱的、多妻制、乱伦，这些都是邪恶的。迦南人也是如此，他们的宗教的敬拜方式真的是邪恶至极， 从来没有听闻的事。所以说不要效法他们，不要用他们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敬拜耶和华必须按照律法，律法的启示，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规范，不要随便的敬拜神。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原理，用了自己所理解的心诚则灵，我爱神就可以了，我爱神神知道，神不知道你爱他，你必须按他的律法，神才知道你爱他。自己乱来，自己发明，自己认为我要这样信主，我要那样信主，我要去那里敬拜，我要去这里敬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必须按神的话语敬拜他，按话语的规范，爱神，荣耀神，敬拜神，神才会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心诚则灵的爱，假冒的，那不是圣经的敬拜观，人自己发明的嘛。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立为他们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在旷野敬拜的场所是会幕，会幕是移动的敬拜的场所，是移动的上帝显现他荣耀的地方。会幕是拆卸之后往前行进，当神的云柱火柱停下的时候，停下脚步，由利未人再安装会幕，再献祭。等到了迦南地，神最终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建立圣殿。神指定敬拜的场所与那个世俗的是完全不同的，迦南人在哪里都可以敬拜。你说在新约在哪里也是可以敬拜啊？是的，旧约对于救赎的内容是预表、预言、应许，在神的救赎的历史当中，对以色列民的救赎方式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到了新约就完备了，在真理和圣灵中来敬拜神。对于以色列民而言，神是像训练小孩子一样训练他们如何敬拜，如何献祭。他们无法读懂文字的书，需要用视觉、图画、指定的方式来敬畏神、爱神，这是神训练他们的方式。在新约神也指定吗？在基督里没有赐下别的名，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离了基督人什么都不能做，也是有规范的指令，用心灵和诚实，就是用真理和圣灵来敬拜神，也是有规范的。但敬拜的地方不再有规范，哪里都可以敬拜，不需要到耶路撒冷，不需要到圣殿，哪里有真理，哪里就能够敬拜神，哪里有真理的宣讲，那里就是神的教会。但是在这里是告诉以色列人，我指定敬拜的场所，你们不要随随便便效法迦南人的行为，不要效法其他民族的异教的方法，我指定一个地方，最终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在圣殿中敬拜神，神的荣耀大大充满圣殿，是要训练他们敬拜上帝的方法，敬拜上帝的原则，不然的话整个的信仰就会坍塌的。可是他们有圣殿，有祭司，有指定的地方，依然去敬拜偶像。人啊堕落，知身太可怕了。 人就是不想按上帝指定的方式敬拜神，人不想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总认为我的选择对呀，我认为这样敬拜好，那样敬拜好，千万不要这么想。你到教会感觉，我们只是这样敬拜吗？有没有新的方式？千万不要寻求新的方式，我们就是按照神的话语去敬拜神。什么赞美会呀，各种的禁食祷告呀，当然禁食是对的，没有错。我也火热过，通宵祷告，禁食3天，这些事情以前全都操练过，可是动机错了，方法错了，没有按圣经的观念进食，没有按圣经的方法祷告，一切都是错的。神不喜悦，神喜悦按真理的敬拜，顺从他话语的敬拜。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1/10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你们和你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理一切是蒙耶和华你神赐福，都要欢乐。啊，这里都是讲到从前在立位记、民数记提过的，按神所敬拜的方式敬拜神，按神在立位记所讲到的献祭的方式，哪些焚烧，哪些留下来，怎么献祭，全部都启示过。敬拜神的方法不能够发明，就是按照圣经的古老的方式敬拜神。我们不是寻求新的方法，不是追求新意赶潮流，而是按圣经古老的敬拜的原理来敬拜神。15节一直到28节，特别是关于吃血的问题，吃血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吃血？因为在当时献祭的体系当中，血有赎罪的功效，因为它有赎罪的功效，所以才不能随便的吃血。如果血可以随便吃，那么献祭的事情对救赎的指向就变得不重要，轻忽轻看献祭的礼仪，因此会强调不可吃血。29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以后随从他们的恶俗落入网络，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照样行。人的习惯呀，总是喜欢效法，用数据统计学，你看人家都这么做，我们也这样做，用感官的感受来规范自己的信仰，我认为这样好那样好。你看在山下也能敬拜，山上也能敬拜，你看在树那里也能敬拜，你看做一个像不用去圣殿多好啊，在家里就可以敬拜了，感觉全部是感觉，不爱真理，去圣殿多麻烦，献祭多麻烦，我们自己发明自己学习别的多好，又显得自己爱学习，又有观察力，又节省时间财力。所以他们就说，这些国民怎么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嘛。不想服从神的话语，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他们的敬拜不单单是混乱的，而且是邪恶的，把儿女 焚烧献给他们的神，这是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民族，其实将儿女献为祭，这样的过去那些落后的群体中所敬拜的行动中是有这样的事件的，把儿女献上吧，杀了自己的儿女当做活祭，太邪恶。上帝憎恶这一切的敬拜习惯，告诉以色列民：你们不可敬拜偶像，不可随从他们，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谁说你们敬拜我呀？必须按照我的规范，按我指定的场所，按我律法的要求，不要效法他们。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怎样敬拜神呀？按神的话语，还是按自己的想法？按神话语的规范，还是按自己总结的经验呢？不要按经验，不要用数据统计，不要看多数人怎么敬拜，而是要看真理。新约中告诉我们，在哪里敬拜？在基督里，唯独在耶稣基督里，唯独在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那里敬拜神，人才能与神和好，神才喜悦、接纳、饶恕。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敬拜吗？我们真的相信宗教改革的精神吗？唯独基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相信只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基督所开辟的那条路。我们相信他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新约的要求是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敬拜，不可按着性子，不可构建假的基督，不可在基督之外寻求被上帝接纳的路径。求主怜悯我们，按真理敬拜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按指定的方式敬拜你，在真理和圣灵中敬拜你，在基督里敬拜你。我们愿意相信，愿意接受，愿意顺服你所赐的唯一的道路，通过基督到你那里，通过基督罪被洁净，与你和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方式敬拜被你所看重。主要让我们唯独基督，热爱基督，持守基督所赐的一切的宝贵的真理，在福音中敬拜你。愿主赐力量，赐智慧，赐勇气，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当中，远离一切虚假的敬拜，持守正确的你所启示和规范的敬拜。愿主怜悯，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